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美元遇挫，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来了，这是个问号啊。第二个是习近平又和金砖国家开会啊。第三个是俄罗斯企业去中国发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金砖国家领导人9月8号举行视频峰会，峰会讨论了在美国对全球加征关税的背景下，金砖成员国如何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应对挑战。那么上合组织峰会上个星期刚刚结束，那么现在金砖国家峰会又上演，那么习近平的带头大哥真的是非常忙啊。那么会议是由巴西总统卢拉召集并且主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的总统这个拉马福萨都出席了这会议。印度方面是由外交部长苏杰生代表，那与会的还有埃及、伊朗、阿联酋等国的高级代表。习近平在会上说，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啊，要坚持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大金砖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习近平就带着93阅兵的余威，再接再厉，用金砖国家峰会的平台向西方展示经济层面上中国的协调和控制能力。目标当然主要是聚焦美国的关税战啊！你看川普又要吃醋了啊！那么另外，朝中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号向金正致贺电，祝贺朝鲜国庆77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说，维护巩固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金正上个星期刚刚出席了习近平的大阅兵，那么现在习近平又给金正发贺电啊，那么习近平这个带头大哥带着朝鲜一起啊对抗西方啊，这是第一。第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在准备让俄罗斯的能源公司在中国发行企业债券。知情人士透露，今年7月40多名俄罗斯商界人士和中国金融专家在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举行了会面，双方共同探讨了如何提高俄罗斯企业的信誉，实现在中国融资。报道指出，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高层在8月底在广州举行的会议上告知俄罗斯的能源公司高管，中方将会支持俄罗斯的公司发行人民币的企业债券计划。那么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的俄罗斯铝业曾经在2017年在中国发行过15亿人民币的企业债券，这也是俄罗斯企业第一次在中国发行债券，到目前为止也是最后一次啊。那么这件事情非常疯狂，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是交战国，它正在打仗啊。那么不会有人让一个交战国的企业跑到自己这个国家来发债券，因为如果你战败的话，要支付巨额的赔偿，你就肯定没有能力偿还债券，那么最终会让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蒙受损失。所以中国政府真的不把中国企业当人看啊。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华尔街银团就为英国跟法国卖过他们的债券，是卖他们的债券，不是在英国发行，不是在美国发行债券，是卖他们的债券，主要是应付战争开支啊，就主要是用打仗用啊。到在1917年美国参战之前，美国的金融机构为盟国发行了21亿美元的债券。其中英国占到 12.5 亿啊。那现在的情况是，难道中国跟俄罗斯结盟了吗？啊，你看美国帮英国帮法国是因为他们是盟国。第三，美国经济报道， 美国参政部9月8号宣布制裁19个位于缅甸和柬埔寨的电诈园区，以及于志江、徐爱民等加入柬埔寨国籍的中国商人。美国参政部的声明指出，现年43岁的于志江出生在湖南，之后加入了柬埔寨国籍。八年前，他开始在泰国和缅甸边境创建亚太新城，亚太新城后来就成为非常有名的电诈园区。这个园区的诈骗目标包括世界各地的人，特别是美国人。那么于志江和缅甸克伦民族军的领导人苏奇都关系密切，苏奇都长期以来一直为于志江的亚太新城提供庇护啊，提供保护啊。那么徐爱民出生在广州，他创立了叫凯博酒店集团。凯博酒店原来是赌场，后来转行变成了电诈园区，说明电诈园区更赚钱啊。那园区内的非法活动包括贩运人口、虚拟货币诈骗等等。徐爱民利用他和柬埔寨政界人士的关系，逃避柬埔寨政府的审查。那么中国公安部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追捕徐爱民。他同时也因为洗钱罪被香港通缉，那么美国现在制裁他。美国财政部说将会冻结被制裁者在美国的财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他们交易。这是第三、第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邮政宣布将会在9月25号全面恢复向美国寄送包裹的服务。那么8月26号澳大利亚邮政暂停了向美国寄送包裹的服务，原因是美国从8月29号开始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政策，所有进口包裹都需要缴纳关税，但是美国邮政和海关系统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变化，所有国家都暂停了向美国寄送包裹，因为它所有的情况都没有向全世界交代清楚，到底你想怎么样，怎么办？美国政府没有说。那么万国邮政联盟表示，截止8月26号，总共有25个国家的邮政系统暂停向美国寄送包裹，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等。澳大利亚邮政9月8号说，通过与第三方平台合作，解决了新关税下代收代缴的问题，因此可以恢复向美国寄送包裹。此外，英国皇家邮政已经在8月28号恢复向美国寄送包裹的服务，其他国家还没有恢复。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9月8号批准司法部的要求，暂时允许联邦执法人员在洛杉矶进行搜捕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6月，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在洛杉矶展开大规模的移民搜捕行动，引发了洛杉矶市民的不满。洛杉矶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随即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联邦执法人员有系统的针对棕色人种。洛杉矶联邦法官弗林鹏7月11号裁定，执法人员针对棕色人种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法官发出临时禁制令，禁止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基于种族、语言或者工作等因素进行执法行动。美国司法部随即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暂停洛杉矶法官的禁令，直到案卷的最终裁决。最高法院支持6比3支持美国司法部的要求。那么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说，虽然单一种族特征不能构成合理怀疑，但与其他显著因素一同考虑时，种族特征可以成为相关因素。那么最高法院三名自由派法官投票反对。那么三名法官批评在洛杉矶有无数的市民因为长相、口音、 遭到逮捕，甚至被按在地上戴手铐。那么这次裁决会让更多的人受到同样的侮辱。这是第五、第六。Politico 报道，9月3号，十几名美国官员和川普的富豪朋友出席了私人宴会，私人晚宴。晚宴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那么险些大打出手。据知情人士透露，冲突的原因是贝森特怀疑普尔特向川普打小报告。贝森特非常好斗啊。那么之前他跟谁冲突很厉害？跟马斯克，马斯克也不是，也不是善茬啊。贝森特且的确很好斗啊。那么知情人士说，贝森特当众对普尔特大骂脏话，并且两次威胁要动手打他。贝森特对普尔特说：“我要一拳打烂你的脸。”那么私人晚宴的主办人最后不得不将两个人强行分开，把贝森特带到俱乐部的另外一个区域，让他冷静下来。川普圈内人形容贝森特疯狂失控，这也揭示了川普核心财经团队内部关系非常紧张。贝森特和普尔特的冲突，它的根源是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私有化计划的主导权之争。那么两个人是否对开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也不一样。这是第六、第七。CBS 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党人9月8号公开了川普在2003年写给爱泼斯坦的生日信。这封生日信非常特别，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信的上面画了一个女性的胸部的素描，其实就是两根线条啊，就是两根线条。然后贺词是写的素描里面，落款是川普的签名啊，但是签名的位置是在大家知道的，在一个比较隐私的位置啊。那么这封信最早是《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份披露。川普当时否认他写的这封信啊，并且起诉了华尔街日报和他的老板默多克索赔100亿美元啊。8月26号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发出传票，要求爱泼斯坦的遗产管理方提交多项资料，其中就包括川普的生日信。那么9月8号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收到了资料，民主党议员当天就把川普的生日信贴在了社交媒体上。那么这件事情对川普影响很大，因为阿普斯坦涉嫌未成年性交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承诺要公开阿普斯坦的档案的全部资料，后来他也反悔，结果 MAGA 的支持者非常非常失望，而且对川普强烈，对川普批评，批评川普啊。另外，美联社报道，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9月8号维持一审判决，裁定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构成了对作家卡罗尔的诽谤，必须赔偿8330万美元。2019年，卡罗尔指控川普在1996年在纽约的古德曼百货公司性侵了他，陪审团随后裁定川普要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赔偿500万美元。陪审团裁决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攻击卡罗尔，指责他撒谎。卡罗尔随即起诉川普诽谤。去年1月，纽约曼哈顿陪审团认定川普诽谤罪成立，必须赔偿8330万美元，川普就提出上诉。那么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现在驳回川普的上诉，川普方面说会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全是6名，全是保守派啊。川普现在这边控制了最高法院，这边控制了议会，说明什么啊？第八，法广报道，法国国民议会9月8号举行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法国总理贝鲁政府的法国总理贝鲁领导的政府没能过关， 贝鲁将会在9月9号向总统马克龙辞职，马克龙将会在未来几天任命新总理。贝鲁自今年7月公布了法国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计划削减438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以防范公共债务风险加剧。这项方案引发了争议，贝鲁因此请求国民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投票结果显示364票反对，194票赞成。那么过去一年当中，法国经历了三位总理的更替，阿塔尔这个巴尼耶和贝鲁那么贝鲁就任总理时间不到9个月。2022年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中失去了绝对多数的席位，他的执政基础严重被削弱，所以每一样法案都需要和反对派进行协商，那么总理随时会面临倒台的风险。所以其实马克龙的执政是非常困难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尼泊尔政府9月5号起封锁了26个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WhatsApp、YouTube。9月8号，几千名尼泊尔年轻人在首都加德满都抗议啊。尼泊尔警察开枪镇压，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400人受伤，疯狂吗？非常疯狂。尼泊尔政府以社交媒体平台没有及时注册为由，从9月5号开始实施封锁。那么尼泊尔的年轻人认为这是政府打压意见、管控网络空间的一个专制行为。9月8号抗议的年轻人上街进行和平示威，当他们的游行接近尼泊尔国会大厦时，警察随即用实弹、催泪瓦斯和水炮阻止他们前进。有受伤的年轻人展示被实弹击中的伤口，说这不是橡胶子弹造成的伤口，子弹打掉了一部分手掌，要接受手术。尼泊尔警察9月8号晚上在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政府官邸等地实施宵禁。 TikTok 没有被尼泊尔政府封禁。那么9月5号开始， TikTok 出现了大量质疑尼泊尔政界人士子女奢华生活的视频啊。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原定是9月23号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危害人类罪的案件，但是9月8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无限期推迟庭审，直到对杜特尔特身体情况作出判断。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向杜特尔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从2011年到2019年在菲律宾发动反毒行动，造成6000多人死亡，人权组织估计死亡人数高达几万人。3月11号菲律宾政府在首都马尼拉的机场逮捕了杜特尔特，并且在当晚将他押送到荷兰。杜特尔特是第一位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亚洲的前国家元首。杜特尔特现年80岁，他的律师在今年8月提交申请，说杜特尔特年龄大了，而且健康不佳，不适合出庭。不过路透社报道指出，国际刑事法院从来没有裁定任何嫌犯无法出庭受审。那么此外，国际刑事法院推迟杜特尔特的庭审也反映了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主要是杜特尔特家族和马斯克家族之间的斗争。杜特尔特家族近期在政治上取得重要的胜利，7月25号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无效。那么在2025年中期选举当中，杜特尔特虽然被关押在海地，但是他仍然当选为达沃市的市长，他的儿子当选为副市长。此外，杜特尔特阵营的好几位参议员也获得了胜利。第十，新西兰电台报道，新西兰怀卡托地区的农用物资商店9月8号凌晨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警方在追捕过程中击毙了嫌疑人。那么这个嫌疑人叫菲利普斯，4年前他带走了自己的3个孩子， 并长期的藏匿在丛林当中。那么新西兰警方已经找到了他这三个孩子，他们都活着，年龄分别是14岁、12岁跟10岁。菲利普斯早就和孩子的父母分开，这三名孩子在法律上是由判给母亲监护。2021年菲利普斯带走了这三名孩子，然后长期潜伏在怀卡托西海岸的丛林和农区。那么盗窃成为他的主要生存手段，他偷汽车、偷农用机械和现金。警方说，孩子的生活环境非常不稳定，缺乏正常的教育、医疗和社交资源。新西兰政府目前正在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状况进行评估。这是11、12。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最高法院9月8号以谋杀罪判处澳大利亚女子帕特森无期徒刑。原因是帕特森用毒蘑菇谋杀了她的公公和婆婆以及丈夫的姑姑。2023年7月，帕特森谎称自己得了癌症，并以此为由邀请她的公公、婆婆以及丈夫的姑姑和姑父来家里吃饭，吃午饭。然后呢，他就在菜里面混进去了毒性极强的蘑菇，叫死帽菇。那么吃完午餐的24小时之内，他的公公、婆婆、姑姑、老公的姑姑和姑父都出现了严重的肝衰竭。他结果是三个人死亡，只有他丈夫的姑父活下来，但是他的已经健康受损。检方说，帕特森下毒的原因是他和他丈夫分居，关系紧张，他和他公公婆婆之间也有矛盾，但问题是他请他们吃饭，他为什么跑来呢？这好奇怪。帕特森先是对警方说这是一场意外，不过警方调查显示，帕特森曾经去野外采蘑菇，并且在网上购买了脱水机用来处理这个毒蘑菇，这是有预谋的杀人。13，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巡署9月8号在基隆举行了花莲舰的列装仪式。这是第四艘交付的海巡署这个1000吨位的巡防舰。海巡署是2018年提出用426亿新台币的预算用于淘汰这个老旧的船舰，其中就包括建造四艘1000吨级的巡防舰。那么1000吨的巡防舰是由台船公司建造，排水量是2167吨，配备了镇海火箭弹系统和四支射程120米的高压水炮。那么目前呢，现在交了四艘，第五艘、第六艘这个巡防舰仍然会在明年跟后年交付。14，网媒 Renews 报道，香港警方8月初在国际金融中心的苹果专卖店查获了600多张假学生证，并且逮捕了4名嫌犯。警方说，这些嫌犯利用假学生证享受9折的学生优惠，买了苹果店的产品再转卖牟利。说明什么？说明香港真的现在谋生有困难了啊！这以前很少有这种事情，这9折能挣多少钱？15，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9月9号宣布，他将会禁止儿童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进行有关性、暴力等有害内容的对话。澳大利亚就成为全球第一个实施这项规定的国家。格兰特说，目前澳大利亚10到11岁的儿童平均每天和人工智能机器人聊天，对话时间6个小时，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不适合他们的年龄。所以他们澳大利亚今年12月将会推出新的规定，禁止儿童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讨论不适合的话题，并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脸书、Instagram、TikTok 等社交媒体。此外，色情网站必须采取年龄验证技术，防止儿童接触到相关内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来讲讲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经常有网友提出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之前就没有太完整的回答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完整的做一个专题来讲讲美元受挫啊，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是不是来了？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崛起话题中不断提出的其中一个议题啊，但是这个话题呢，随着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走下坡路，变得不合时宜。那么财经网最近完成了一个很长篇幅的专题啊，题目叫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啊。那么这个专题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专题讲的是中国方面认为美元出了问题啊，这是人民币的机遇啊。那么财新网的文章开宗明义就讲，他说2025年以来美元遭遇重挫啊，美元对欧元、对英镑、对人民币等主要货币表现疲软。那么这个经历了很多人形容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上半年。那么这一变化主要来自美国总统川普信奉的对等关税等这个政策后遗症。文章还说，美方的关税大棒叠加川普政府推高联邦债务、削弱美联储独立性的综合效果，正在冲击美元的信用基础，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变。财新网报道说，一位接近中银香港的职员谈到最近几个月的业务动向时说，美国加息导致中美息差倒挂。他说，我们本来很担心人民币业务，但是没想到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推行的政策导致很多人对美元有了担忧，包括一些传统上不会使用人民币甚至不会使用港币的机构，现在主动找我们做人民币或者做港币。所以他认为当前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很好的窗口期，因为很多企业和机构对美元有担心，希望摆布一部分人民币资产分散风险。财新网说，近期在人民银行的鼓励下，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机构加大了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推广力度，其中中银香港跑到泰国去做路演啊。那财新网说，业内人士认为，在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同时巨变的时代，市场期待更稳定、多元的货币体系，这为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创造了难得的机遇。那么国际货币国际化，一个货币它的国际化程度取决于这种货币国际贸易的使用啊，储备货币的地位，那么计价单位功能啊，就是比如说石油啊，石油是美元计价啊，这就是计价单位的功能，那么投资融资受接受程度啊，这些状况汇合在一起，它总一起来反映一个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啊。那人民银行自己搞了一个货币国际化的综合指数啊，人民银行的这个指数讲的是2023年的一季度人民币国际化的综合指数是 3.26 啊。那么同期呢，人民银行对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它的这个国际化程度，美元是 57.68，欧元是 22.27 啊，英镑是 7.66， 日元是 5.48 啊，就是人民银行把日元摁得很低啊，反而把英镑弄得高一点啊。美联储也有一个货币国际化指数，它的数据是什么呢？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指数是 2.6 啊，那显然没有这个那比2023年的 3.1 有点低啊。那2023年人民银行是 3.26 啊，那美联储是 3.1 啊。 到了24年呢，美联储把 3.1 降到了 2.6、啊、那么同期呢，美元是多少？美元是 66.6、啊、欧元是 23.8， 英镑是 6.4， 日元是 7.2、啊、日元还比这个英镑要高。那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不相称啊。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啊，也是长江商学院的副院长李伟认为，他说从长期来看，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可能会发生动摇啊，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削弱啊。那么其中关键的变量是人民币。他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定货币，人民币有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地位，有赖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也有赖于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个话说了跟没说差不多，为啥？他没说重大改革是啥啊，那不是跟没说一样啊。那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于永定啊，这个跟对财新网说，他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其实讲的是现在的美元体系啊，它的发展存在很多可能性啊，要么呢就突然崩溃，要么就维持现状，要么呢就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首先应该努力实现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啊。与此同时呢，中国需要为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创造的必要条件，但不必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应该是顺势而为啊，等水到渠成啊。在于永定看来，这些必要的条件既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汇率稳定，还包括资本账户可兑换这样的制度性的条件，以及为地缘政治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等等啊。于永定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目前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啊。什么叫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就是权威啊，再就是学部委员就是官方的权威。那于永定是经济的社科院经济所的学部委员，也就是说他是中国经济领域的官方经济权威。那从他的这一系列表述来看，于永定对人民币国际化并不那么热衷啊，也不那么积极啊。财新网的专题花了很长的篇幅介绍人民币的几个方面的情况，我大体上概括一下啊，因为这些情况并不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啊。第一，他讲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民币创建的一个叫CIPS CIPS 网络，是跨境结算的一个系统啊。但是财经网没有告诉读者 ,CIPS 网络并不能够实现完全自主跨境结算。为什么？因为它的网络不完善，它中间需要接驳 SWIFT 系统 ,SWIFT 网络，它才能完成一个交易。这是第一条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啊。这个财新网不讲啊，财新网不讲当然有它的意图啊，这第一。第二，人民币支付和融资渠道的扩展。到今年七月份，中国境内50000亿对外支付当中，人民币直接支付超过27000亿，占比将近54%啊，比十年前翻倍。这是第二，讲人民币支付啊。第三，人民币离岸市场和香港枢纽。那么人民币离岸的存款池最大当然是香港啊，香港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存款池，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有9266亿，新加坡排第二2760亿，英国排第三， 1560亿，台湾排第四 ,1190 亿，这是第三、第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互通互联。那么现在目前呢，互通互联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互换通，总共是五个。这叫什么呢？这管道式开放。你只能通过这管道开放，他随时可以把这个管道关掉，他想关就关，想开就开，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这个报道还提到，之前已经这个偃旗息鼓的数字人民币啊，那么当然他只这个财新网只是稍微的提了一下，没有展开讨论啊。那基本上数字人民币已经停摆啊，中国应该是已经放弃了这个数字人民币这个项目。原因基本上是两个啊，第一个原因是在技术上数字人民币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什么？因为当人民币要强调它的法币地位的时候，它要想办法建立一些这个其他支付手段所不具备的货币特征，而这些货币特征在技术上有难以克服的障碍，比如说离线交易。如果你允许它离线交易的话，那有可能万一这个离线交易被破解，那你就麻烦大了啊，那可能这个货币都崩溃了都不一定啊，你不知道它在线下交易了多少回，所以在技术上它有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实施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参考，全世界没有数字货币啊，那你到底会有什么风险不知道，所以数字人民币具有不可知的风险，就这两个原因，所以最终放弃啊，但是呢，人民银行也没有说放弃，时不常的假模假式的搞一下活动啊，搞一下活动，反正就是中共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啊，就算他放弃了，他也不说，就比如说这个武统台湾这事儿，不是放到议事日程，他不会告诉你啊，他自己内部就放弃啊，但是他也不告诉你，就这样啊。这个是人民或数字人民币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么英中贸易协会总裁香港的英国商会前主席 Peter Burnett 啊，他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他说人民币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将是关键决定性因素。说得对吗？说得对。前面讲的这些都胡扯。这是关键点。他指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步迈向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体系，那么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的吸引力将会显著提升。啊，他说坦率地讲，目前的互联互通机制仍然保持着严格的资本流向的管控。啊，基本上他把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啊，这关键是什么？资本项目啊，资本项目的开放啊，中共呢，就算中共是非常善于管控议题的啊。那么中国提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什么叫国际化？这国际化其实是一个非正式的描述，作为一个货币。没有人用国际化来形容这个货币，就是货币的属性啊。你可以讲它某种特点，但是不会用它来作为货币属性来形容。但是中国就把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种描述啊。那它到底什么意思？两层含义：第一，互通互联；第二，广泛接受啊。但这个诉求，互通互联也好，广泛接受也好，这种诉求都是技术层面的，不是制度层面的啊。你要知道一个货币，它制度层面的互通互联讲的是什么？自由兑换。 或者官方的说法叫货币的可兑换。那么中国有没有提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没有，他不提。他不提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他只提国际化。也就是说，他把本来是制度的问题降维到技术层面的互通互联和接受程度。那当然这中间就有一些想法不愿意对外讲。那么中国是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逐步的收紧外汇管制。为什么呢？因为2016年元旦人民银行进行了一场人民币保卫战。这场外汇战争一直打到2016年的11月份。所以呢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开始就收紧外汇管制。持续的收紧搞了两年时间中国不断的收紧外汇管制。到了2018年中国外汇管制到了史上最严厉的水平 ,2018 年。那么之后就是疫情爆发。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到了2023年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疫情开放一开放大家全部跟着开放一冲进去都死掉一死掉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中国的外汇管制的关注度逐渐的就被人民币取款难所替代。所以现在大家对外汇管制的严厉程度大家没那么关注。其实现在中国仍然维持了2018年的外汇管制。不过话说回来外汇管制的反面就是自由兑换对吗？那么自由兑换的反面就是外汇管制。那么货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意味着取消资本管制，资本管制。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实行的外汇管制它的本质是资本管制。就通过外汇管制来实现资本管制。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就是不允许资本自由出境。所以中国的资本管制只有一项不让你出境不让你自由出境。那问题来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很早就实现了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否则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因为你贸易你在管制的话那怎么做生意没法做。但是中国就守着资本项目不开放。那么就一直保持外汇管制。人民币资本管制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不提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是不碰人民币资本管制的问题。那人民币资本管制背后当然有经济因素但是更深层次是政治因素。人民币资本管制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人民币资本管制核心逻辑就是控制资本流动才能控制资本家。所以把资本流动纳入政治治理的框架，这就是中共维持对经济最终管制权的最后手段。一旦他放弃外汇管制这道闸门，那这就意味着任何企业都有权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境外，这也意味着全中国的企业家可以用脚投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一旦中共搞什么搞政治运动那么立刻就有大批的资金逃离中国，这就是对中共政权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对抗和打击，这是中共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所以资本管制是中共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对企业以及企业家控制的根本手段，所以中共绝对不会因为经济问题放弃这个手段。当然实施管制还有经济因素经济比如说金融安全经济稳定这是第一个考虑的。第二个资本管制也有应对国际竞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味道 第三，资本管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调配资源的空间啊。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用意在于，一方面它要继续守住资本管制这道闸门啊，把经济牢牢地控制在他手里，随时可以翻脸或者随时关门打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又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缓解资本管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把能做的事情先做起来，这是他的想法。但问题来了，如果你不放弃外汇管制啊，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没有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啊？资本流动是什么？资本自由流动是什么？资本自由流动是P。人民币国际化是啥？人民币国际化是毛。你只有在资本这个放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才有意义。但是如果你资本仍然进行管控啊，你控制资本流动啊，资本管制，那你人民币自由国际化就没有意义。这叫什么？这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就在这里。那么财新网搞了一个大堆头各种数据的专题，但他本质的问题没讲，非常可惜。财新网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媒体，但是他这个专题做得非常不到位，不够专业啊，很可惜啊。好，这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那么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晚了，因为我们准备这个题目需要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所以这个资料多，所以我们就晚了一点啊，抱歉啊，跟大家抱歉啊。好，我们看看观点。就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这一点，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个空话，说得对啊。最近只是把美元从一个银行转到另外一个银行，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久，程序繁琐至极。人民币无法国际化，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说因为其他货币表现不佳就凸显了人民币的优势，先天的缺陷不能解决，国际化就是个笑谈。说得好，说得好，非常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情况2011年在上海及慈溪祭祖，我觉得放点存款在上海是十分方便的事情，利率也不低，毕竟纽约和 San Francisco 都有中国银行分行，办了手续恰恰在最后一刻才清楚的知道，在美国分行只能存款不能取款，如果某日取消银行账户时还得亲自飞回上海办理，假如死亡那就更复杂。结果及时取消，对中共又有了认识啊。观点：中国靠贸易体量想推人民币走出去，却忽略了国际货币最需要的是制度信任和兑换自由。说得好，没有资本自由流通，没有法治保障，外国怎么会放心使用人民币？俄罗斯用人民币只是迫不得已，不代表信任啊！一句话总结：体制不改，信任难建。人民币国际化终究只是口号。谢谢老周为我们点破这层迷雾。OK， 谢谢啊。情况啊，老周是谁？老周是谁？情况：外汇管理局什么都管，进口、出口、换汇。以前老板想在法国买个庄园，还要去外管局层层审批，等他们审完了，黄花菜都凉了。最后只能找10个员工， 每个人汇5万美金出去。当然现在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审核如此严格的货币，要如何成为世界货币啊？观点，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国际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本国人民富裕，有高消费能力和水平，能用货币购买全球的商品和货物，贸易在长时间之内逆差，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货币输送到全世界市场，才有货币全球化，这是美国的能力。而国内啊，中国因为政治原因，改革开放的红利没能真正惠及大部分人。中国消费占 GDP 只有30%多，美国接近70%，这一点就注定了人民币永远不会全球化。他讲的是国际化啊，经济发展不能普惠人民，这些东西就永远不要想，国家和天下也永远只是一小撮人的啊。这个话说，其实他说的说对了一部分啊，他有部分说的非常准确。就是当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意味着什么？你不断赚进来美元，因为你没有，你人民币出不去。你贸易逆差，你才有可能把人民币送出去。当然前提是自由兑换啊。观点，美元货币另外一个特点是一个出口国可以把贸易所得还未动，什么意思？一个出口国可把贸易所得还未动用剩余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并且获取市场利息，人民币却无一个成熟的国债让出口国投资。那你就是不了解情况。中国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债市场啊，中国也是有国债，这个地方债，企业债，中国的国债市场不小的啊。中国的国债市场比股市要大多少倍我忘记了啊，但是应该是最大的资本市场是国债市场啊。中国不教逻辑学，因为政府做事不讲逻辑。政府发布的法律也是左右互搏，想到什么政策就出，也不想想之前的相互矛盾的政策。说得好，说的就是这样啊。观点，一个只能出口但老百姓贫困完全没有消费力的国家，只能输出廉价低质的商品，这样的国家只可能被全世界国家竖起贸易保护壁垒，自然这样的国家只可能吸纳全球货币，不可能出口自身的货币。一个贸易顺差大国怎么可能它的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意识形态货币自由自然非常重要，不过在其之上，从经济本质来看，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属性。欧元之前的德国马克，经济泡沫时代的日本，都是民主灯塔，也不具备自身货币的全球储备性质啊。情况就算美元真的不行了，还有更多的替代，比如排顺位就会在欧元、英镑、日元，甚至是黄金的后面。挑战美元之前是自由兑换，人民币如果开始开放给中国人自由兑换，明天会跌一半，明天跌一半我不知道啊，可能一多半都不止。你想一下，中国的富豪，中国的有钱人，中共可以给他边控。什么叫边控？不让出境，你再有钱就不让你出境。中国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他能让钱出境吗？他不会让钱出境。你不让钱出境，你的国际化意味着啥呢？那如果他开放的话意味着啥？那原来走不动的人，那些人不全走了吗？就钱账上钱跑不掉的，那不就全跑了吗？中共严格到什么地步啊？我举个例子，中共其实更像一个奴隶主啊，在中国除了他们自己全是奴隶。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的企业去海外上市，你上市之前你要写个保证函。什么保证函？我去海外上市啊，我那个融资的钱我要汇回国内， 啊，比如说我融资100亿，100亿美元，以前呢，这100亿美元就在当地眯下了啊，我就等于把资产，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都要去海外上市？海外上市好办啊，我这其他海外上市，我等于把资产搬到海外去了。现在不，共产党全看明白了，你融资100个亿，这100个亿要汇回来，你不能够放在海外，你现在汇到境内，你在海外卖股票，你得先跟我申请，管得厉害吧？所以共产党啥都会，啥都会管，啊，你不能轻易自己把股票一卖你就跑了，不行，你卖之前要先跟我申请。那为什么他们要听他的呢？你单位企业在国内啊，你比如说像西英它的总部又不在中国，总部在新加坡，但是它还要去跟中国申请，它为啥？它的供应链在中国，所以它还是得去申请，就这样啊。尽管最近从香港银行向美国银行汇款，收到的邮件问各种问题，感觉很快就会跟内地一样有额度限制啊。那现在香港的这个反洗钱，那以反洗钱为名，那都相当厉害啊。观点：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稳定的汇率只能三选二，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都来决定三者的取舍。香港放弃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新加坡放弃的是稳定的汇率，中国放弃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当然，资本无法自由流动，极大地削弱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无法自由流动的人民币也是无法替代美元的可能性的啊。说得对，非常有道理啊，这有理论高度这个啊。观点：如果自己国家对汇率没信心，又怎么能要求其他国家纳入考虑外汇储备的选择？中共的算盘最终败在自己手里。OK。观点：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流通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央行要独立，二，必须是个贸易进口大国，中国这两点一个都不占啊。观点：有句话简直是精辟，日后中美开战时，美国只要派一架飞机，空投绿卡和美金，下面的中共党卫军就能倒戈一半。想多了啊。观点：按照现在的美元储备，如果外汇管制开放，瞬间人民币对所有外汇的汇率会直接炸没。OK， 观点：美元强劲不仅仅是经济好的代表，也是世界对美国文化的认可，不是对美国文化，是对美联储的认可，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认可。共产党可以造造自己，人民币影响小，也就不攻自破啊。人民币影响小吗？人民币影响不小，但是人民币有它的问题，它的根子的问题是它不可外汇管制，根子问题还是外汇管制。外汇管制的背后就是共产党的政治逻辑啊。情况这让我想起一位台湾的分析师讲，美元是全球唯一不可不依靠外汇储备发钞的国家，其依靠的是美元强大的自由流通能力和美国人民的购买能力，其发钞和回收能力也是一流，才能稳定全球流通的美元地位。靠外汇储备发钞，外汇储备不是发钞的根据，外汇储备就是我们，或者我们讲外汇储备是其中一个货币发行渠道，这个没错，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啊，不是唯一的一个啊。美元当然，美元很重要的几条，第一条当然是因为美联储啊，当然是因为美联储因为它是独立执行它的货币政策，大家才会放心啊。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不存在了， 那美联储要是听命于总统，总统向他说，让他说东他就东，向说向西就西，那他储备货币的地位就完蛋了。当然还有很多条件，比如说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等等很多，但是美联储是一个核心的因素啊。请教王老师一个问题，中国和东盟印度巴西的经贸关系在升温中，请问这是一时的现象，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韧性的贸易共同体，进一步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工厂的运行就必须出口，出口要出口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或者最主要的市场，所以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也是主要的外汇，这个外贸盈余的来源，一般每年中国从美国获得的贸易盈余大概是5000亿左右。那后来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么大量的中国企业跑到东南亚去，那就把产能转移到东南亚，那么中国就向东南亚出口原材料，那么把它加工成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是最终东南亚的产品还是去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他的关税大棒能抡得起来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市场也不小，但是它不是单一市场，它是很多很多的国家，很多很多国家它出口就很麻烦，这边讲法语，这边讲德语，这边讲卢森堡语，那边讲那个意大利语，我就没办法像美国一样，我只要进入了洛杉矶港，我就进入了美国市场，全是讲英语啊，全部是统一的市场，所以美国市场不可或缺，道理就在这里。那是不是中国跟这些国家经贸关系在升温？印度也好，东盟也好，这个巴西也好，他们都没办法消化中国对他们的出口，理解吗？他们中国向欧美市场，包括日本市场出口的商品都不可能卖到东盟、印度和巴西去，为什么？他们消费不起啊，消费不起。那你可不可以把它价格降低一点呢？可是可以，但如果你把价格再降低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运输成本就太高了，理解吗？就是你的东西那么便宜，运输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呢，中国和这些经济体他们之间的经贸关系可以升温，但是再升呢也升不到哪去，因为他们不是中国的市场，而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它需要出口，这些人帮不了中国。观点：人民币存储价值几乎为零，汇率会下跌，所以人民币有管控。提问：老人手里攒的是血汗钱，存在银行里面有安全感，但是我认为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各地逐渐关紧的人民币曲线限制，很多人的钱在银行都很难取出来，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取，也就无从知晓这个信息，每天也用不到那么多现金，最多刷菜买菜刷刷微信，无从知晓取现金的真相。请问王老师，如何让老人知道这件事情，尽快把现金取出来存在家里的保险柜里？你就直白的跟他讲，把发生的什么事情跟他讲就行了。我不知道这需要什么方法吗？你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了呀。我不理解，除非他不相信你，那你说不服他。首先你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银行取现取不到，所以你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跟他讲清楚，然后再劝他。你可以从先拿一小部分再说，你别上来就说你啊，你这100万放家里，那他会不理你。你说哎，你要不先放个5万10万的放在家里， 以备不时之需。那他去取钱他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不对？以这个为大前提去说服他，慢慢来，不着急啊。秦况儿子在上海的一家国际学校，以前学校主要是欧美人为主，但今年招的新生只有20多人，其中印度11个，俄罗斯6个，这什么情况？中国在大力引进印度和俄罗斯投资吗？欧美走了呀，欧美人跑了呀，啊！秦王老师，在岸人民币是不是就像青海湖？无论太平洋如何惊涛骇浪，都影响不了青海湖，因为离岸人民币的池子太小，可控性非常强。这么理解对吗？嗯，天天比喻，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喻？离岸人民币池子太小，第一个。在人民币是个不开放的市场，啊，它是不是青海湖我不知道，但肯定啊，肯定这个它被狙击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所以呢，离岸人民币才是人民币公开市场，它就有可能被狙击啊。那离岸人民币可控性非常强，可控性并不强。2016年，中国外汇。中人民币被国际游资狙击，中国大概用了1亿美元，1万亿美元人民币保卫战啊，可控性强吗？可控性并不强啊，花了1万亿美元，开玩笑啊。观点从疫情开始看王先生的节目一期不落，谢谢你和你的团队给我们提供了客观公正的新闻资讯。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